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融于法中，放下执着并不难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25日。我是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家庭妇女，如今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。下面我将自己通过学法修炼，不断在法中提高，放下怨恨心，修掉妒忌心的亲身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我也借这篇文章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出现病业假象后。去年的晚秋，我过了一次从没有过的病业关，发高烧、咳嗽、浑身无力，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头晕目眩，烧得口干舌燥，整个人一下子就主宰不了自己了，饭也做不了，三天吃不下饭，想起什么都想哭，法也学不下去，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两位同修见我几天没去学法点，就过来看我。同修刚开口说话，我就控制不住的想哭，对同修说，我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。同修立刻说，想哭的那不是你，啥也别想了，咱们学法。就这样，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开始学法。我们上午学两讲，下午学两讲，晚上同修过来再陪我学一讲，同修还利用少量时间与我交流。我们持续五天大量学法发正念，我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对儿媳和亲家母的怨恨。可是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。学法修心，我每天静下来，就找自己哪里有漏招来这个病业假象，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，可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后来我找到了，对儿媳和亲家母的怨恨心始终不能彻底放下。通过大量学法修心，我终于放下了对儿媳和亲家母的恨。我找对了，师父就将这些拜物给我拿掉了。我和儿媳住在一个院里，儿子常年在外地上班，我丈夫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是各过各的日子，自己也有收入。我大孙子三岁时就跟我们在一起生活，孩子的一切吃穿用全是我们负担。我60岁那年，丈夫因病去世，给我留下了一笔足够我以后生活的钱。丈夫临终时还嘱咐我，以后你没有收入了，也挣不来钱了，这钱别给儿子们，你自己留着养老吧。我丈夫去世一年的时候，儿媳就跟我要这笔钱，没有商量余地，就是没好言语的要，不给他就整天生气，住在一个院子里也不和我说话。那时我的利益之心放不下，但最后无奈之下还是给了他们。钱要过去之后，儿媳的父母就过来给我保媒，我这下可就火了，啊，你们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钱你要去，还要把我撵出这个家呀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恨他们娘俩。亲家母再来我家，我也不搭理他。儿媳跟我也是整天冤家似的，时不时的生气。身边的同修常劝我，让我从法理上要求自己，别和常人一般见识。儿媳在你身边，也是来成就你修炼的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一切都是有安排的。我也知道，可我就是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标准，就这样左一跤右一跤的做不好，身边的同修也为我着急。同修常说，你好好修吧，别跟你儿媳一般见识，你看你的生活环境就是家庭，平时你也接触不到其他人，你儿媳再不给你制造矛盾， 你还怎么修炼提高啊？真的是这样，我只要在哪段时间精进了，儿媳总会给我制造矛盾，让我生气，搞得我愤愤不平。我是明知故犯，固守自己的观念，想去改变别人。而我只要遇到过不去的关，总要和同修交流，同修就在法理上提醒我，督促我，让我修自己，不要修理别人。由于我没文化，觉得自己学法和其他同修有差距，我就抓紧时间学。以前我是晚上从练功点上学完一讲法回来，到家我就再学一个小时。后来转法轮里我没有不认识的字了，我就自己大量学法。再后来我就让同修给我抄一份师父所有讲法的目录，我自己就开始一本一本慢慢的学。那可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，不认识的字太多了，我自己在家没人可问，就跳过去，等孙子放学回来再问他。我就这样一本一本系统的学，有时一天学30页40页，最多时学50页。我就是靠时间慢慢的学，渐渐的我以前都不明白的法理，有的我也明白了。别的同修坐在那儿一天学一本，我一天只能学几十页，我也不嫌少。去年冬天，我又自己按顺序系统地学了一遍师父所有的讲法，我是越学越爱学，师父将我不认识的字都让我想起来，现在只有极少的字我还不认识。师父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刚开始我是每天学一遍，别的同修十几分钟读完，我读一遍得需要半个小时。我就这样坚持学了2个多月。最近2年，我自己系统地学完3遍所有大法经书，每天坚持学转法轮。就在我坚持大量学法后，我的心性也在提高，看着儿媳也不那么生气了。以前看着她的表情我就心里不舒服，现在我转变了，她也变了，也主动和我说话了。也不像以前那样阴沉着脸，没一句好言语。我对亲家母的恨也自然地放下了。我心里觉得自己挺好笑的，我恨儿媳干什么？这不是师父利用身边与我有关的人给我提高的机会吗？我都给推回去了。我恨儿媳，不就是怨师父吗？今年他来我家，我主动跟他说话。以前家庭中笼罩的那种不见晴天的不愉快，在我心性的提高中烟消云散了。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儿媳最近2年也在外面打工，他们常年不在家，家里的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都是我在家来办理。以前儿媳都不愿给我拿钱，我转变了，她也大方了，该走的礼他也不吝啬了。儿媳以前过年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，更不用说给钱了。我把怨恨心放下后，去年过年儿媳给我买了东西，还给我钱让我开支用，我真正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快乐。第三部分，修掉对有文化同修的妒忌心。虽然我没上过学，但在人中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会的礼节我一般都懂都会。我有一个不服输的观念，也把这种观念带入了大法修炼中。因为我没文化，只是能读大法书，我弟同修们都在抄转法轮和红银，我不会写字，看见他们抄书，我的妒忌心就上来了。只要哪位同修说今天抄了多少多少法，我心里就气得不行。有一次我直接和一个同修说，看你们抄书，我恨不得咬你们两口。说完这话自己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同修听了也没说什么，还安慰我说，你不会抄法你就多学法也是一样的。可我就是生气，于是我哪个同修家也不去，自己在家里多学法。 还有几次，我们学法小组学红银，我不认识字啊，都是同修流利的读，我坐在那里听着，心里难受。我恨自己不识字，同修让我读，不认识的字他们告诉我，我试着读一句两句，磕磕巴巴的，自己就忍不住的难过。有时我直接和同修耍脾气，有时急得直哭，就是妒忌同修们都有文化，恨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没让我上学。同修们都很理解我，有位同修说，你在人中什么都明白，只是没文化，师父就是这么安排你来的，你要有文化，也许得法就没这么容易了。不管同修怎么说，我的心就是一个怨和妒忌。后来在大量的学法中，我明白了，我怨父母怨同修，那不就是在怨师父吗？我只管修，师父什么都会给我，我的一切也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没有文化定有因由。于是我彻底放下了对同修抄书的妒忌。一次同修问我，你看到我们抄书还妒忌吗？我微笑着说，不妒忌了，因为我每天都被大法熔炼着，如坚冰一样的人心都被师父的大法法理给化解了，我越来越能感受到修炼大法的殊胜美妙。结语：我现在虽然已70多岁，但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常有人问我，看你走路和年轻人一样，你多大年龄了？我说，70多岁了。人们都说，你可真不像这个岁数。我说，这都是学大法学的，无病一身轻。感恩师父教会我读书识字，感恩师父引领我走进大法修炼，我要更加精进，在法中一步一步的提高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参加集体学法后的变化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明法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。疫情这几年，我基本是独修状态，接触同修很少，三件事做得比较松懈，这和自己不精进有关，也和没有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有关。疫情过后，我参加了集体学法，参加了小组集体学法交流后，我对做好三件事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一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做得不够好的时候，我做事考虑问题还是自私心态，主要考虑自己家里人学法怎么样，三件事做得怎么样。通过集体学法交流，认识到，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做什么事要先考虑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。自己在学法小组认识到了以后，回老家探亲，能够把和当地同修交流当作重要事考虑，通过交流大家共同提高，让更多的同修提高上来，这才是值得欣喜的。疫情之前，我也参加过学法小组，那个时候考虑更多的是哪个小组近、方便、符合自己的意愿就去哪个小组，出发点还是在自己。通过这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交流，我考虑问题已经是哪里更需要我去，哪里对别人能有帮助就去哪里，能够先考虑别人的事了。考虑的基点是怎么能让其他更多同修都能更好地做三件事， 跟上师父正法进程。在学法小组，我把明慧网等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上有益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集体学完法后，大家一起交流，更多的参与反迫害、正实法、救度众生的事。比如鼓励大家积极参与退党日、退党月的声援活动，反迫害25周年写稿、写诗等，重温《四亿人的觉醒》大片等。每一次参与都是留下的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见证。二，看到自己和其他同修的差距。参加学法小组以来，看到了自己与做得好的同修之间的差距。有的同修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正法修炼中，在疫情最严控期间，同修仍然不畏困难，冲破封锁，坚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修。有的同修不论什么时间，同修有需要帮助的都不论远近，不畏艰苦去做，组织协调当地同修召开法会，敦促同修投稿等，都是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行为，是为了让更多的同修能够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：正实法、救度众生。同修修得好是因为法学得好，学习同修就是更好地以法为师，多学法、静心学法、融于法中，认清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用大法师父给的智慧，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新宇宙正觉。感恩伟大的师父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怨恨心的一段心路历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天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。大伯哥在婆婆家族中是公认的性格温和、孝顺、善良、包容、有担当的好大哥。可是，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哥，却因为一件事儿让我对她心生不满。2023年，婆婆住院，因为年纪大不能自理，白天晚上都需要人护理。这样一来，退休的大伯哥晚上护理的时间就多一些，其余的弟弟弟媳们只要有时间就去替换他。大家都觉得大伯哥上晚班很辛苦，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要催他早点回家休息。这样，有一天早晨，我刚到病房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快回家吧，一晚上也没休息好，太辛苦了。”大哥说：“妈刚扎上针，我再观察一会儿。”我说：“没事儿，有我呢，你快走吧。”这时，平时一向温和的大哥突然冲我嚷道：“谁辛苦啊？我不辛苦，每次来你们都撵我走，你们都见我不顺眼，你们都不愿意看见我。”我赶紧抢着解释：“大哥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是心疼你，觉得你伺候妈太累了，想让你离开这个环境歇一歇，放松一下。”谁知大伯哥听我这么一说更火了：“我不累，尤其是你俩，指的是我和我家先生，每次来我还没准备好就让我快点走，我知道你们心疼我，但不能用这种态度。再说我没有逼你们来，以后你们愿意来就来，不愿意来这个妈我自己能伺候。”说完关上门扬长而去。我伫立在病床前，
整个人傻了一样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委屈、怨恨、不平、自尊、面子扑面而来，压得我要窒息了。我感觉到我的血在往上涌，脸胀得通红，眼泪因愤怒而硬生生地被咽了下去。我慢慢地坐下来，理了理自己的思绪，然后问自己：你是个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了，考验面前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呢？想着想着便平静下来，对自己说：这是给你提高层次呢，让你忍呢。心里就一遍一遍地念着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《转法轮》，心里也就轻松了些。接下来就是给婆婆洗洗涮涮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二哥二嫂来看婆婆，二哥进门就问：大哥回家了吗？他这么一问，瞬间大伯哥那个恨恨的表情又显现在我眼前。我表面很平静地笑着，其实内心已经翻江倒海，把大哥刚才的话重复一遍。他俩对视了一下，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之类的话安慰我。很显然，他们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眼中的大哥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时我那心啊，更憋屈了。感觉刚才被那几句大法消去的那个怨恨和委屈又忽地钻出来了，心想：丈夫最舍不得我受委屈，这满肚子的苦水可得向他倒倒，不然这心堵得太难受了。晚上一进家门，我就把白天所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地学了一遍，没想到丈夫竟然惊讶地问道：你确定你没添枝加叶？你确定你没夸大其词？他已经很辛苦了，跟他计较那么多干啥？啊！我就那么张着嘴，愣愣地站在那儿。我没有得到我所期望的安慰。我突然间觉得大伯哥在欺负我，丈夫在冤枉我小题大做。回想这么多年来，对公婆家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付出，都远远地超过了对我的父母。此时婆家所有的人都被我定义成了白眼狼，我感觉我的身体被那些个委屈愤恨袭击得没有了力气。随着学法发正念，那个怨恨心消掉了不少，身体也轻松多了。此后，不能自理的婆婆一直是大伯哥伺候，我隔三差五去看看婆婆，买点日常所用。每次看见大伯哥，也都礼貌地日常问候。原以为我不怨了，也不恨了，跟亲朋好友也不提起此事了，以为这个怨恨心就这样消去了。其实没有。只要是受了点委屈，只要听到点不舒服的语气，那个怨恨就是蠢蠢欲动。虽然也是不停地在学法，不停地发正念，也知道大法弟子的重任是什么，可这个怨恨的东西还是如影随形。转眼到了腊月底，先生约我回婆家做饭搞卫生。我嘴上虽然答应了，但心里是抗拒的，开着车愤愤想着种种对不起我的过往。到了婆婆家停了车，关上车门的一瞬间，我的手指被夹住了，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。当我大声念着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拽出手指的时候，那个无名指的指甲已经是乌黑的了。疼痛取代了怨恨，我猛然间清醒，我错了，我不再抱怨了。我学法，去这个怨恨心，我发正念，让怨恨心死，听学员交流， 去学咋去怨恨心。可为什么这个怨恨心这么长时间不去呢？我真应该静下来，从根子上挖挖自己了。我发现，我学法发正念去怨恨心，去的是表面的这三个字，去的是皮儿，并没有从怨恨心的根儿上去，不知道怨恨心的根源在哪儿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那我就向内挖下去。我在常人中是属于那种先生宠、孩子爱、生活条件优越，这样就养成了表面低调、谦卑，实质是骨子里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，不让人说，言谈举止中不经意间会把自己的那份优越感显示出来，形成强烈的显示心、欢喜心，从而又繁衍出了瞧不起人的心、喜欢被夸奖、被羡慕的心。深挖中，我发现当所有的这些心被触动的时候，那个怨恨的生命就会钻出来。原来是这些心在滋养着它，带着这么多繁重的心，怎么提高，怎么向世人讲清真相？师父告诉我们，遇事找自己。一，在病房里，我让大伯哥回家休息的时候，确实是本着为他好的一念，可我是带着那种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党文化里的那种强势命令。试想，如果我用传统文化里女人该有的谦恭、温和、细语，她怎么能和我发火呢？二，大伯哥也曾经是同修，后来因为中共迫害走入了所谓的佛教，瞧不起他，因为怕中共迫害而放弃了大法，嫌弃他无计划的乱买、无度的浪费，嫌弃他不讲卫生。这样，即便表面打着为他好的幌子，可是瞧不起人的心就在我的肠里，为他好的心就不纯。他听着能舒服吗？这样一找，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到真的对他好。所以当大伯哥突然向我发火的时候，内心固守的自尊、愤愤不平冲击着强烈的自我。虽然忍着没和他干起来，但也只是含泪而忍。三，其实大伯哥伺候婆婆这些年，晚上没脱过衣服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因怕听不到婆婆叫她，她就睡在距离婆婆最近的一个沙发上，一睡就是四年，无怨无恨，承受着许多人不能承受之重。今年正月，婆婆住院前的一个晚上，因婆婆发烧，我一宿没睡，大伯哥不停地对家人说，某某，指我，一宿没睡啊，一宿没睡啊，语气中满满的体贴和心疼。其实这些年，他经历过多少个这样难熬的夜晚，他从没心疼过自己。师父用我丈夫、用朋友、用同修点化我，帮我提高，可我依然是怀抱着法理去找别人的毛病，不考虑对方所承受的极限。这么好的大哥，为啥冲我发脾气？这不是我自己该修了吗？是让我把隐蔽的自尊心、高高在上的心、显示心、怨恨心等各种心暴露出来，从根上拔掉它。而拔掉这些心的法宝，就是找找自己错在哪儿，多去想想对方的感受。从此，我对大伯哥的长达几个月的怨恨消失殆尽。再想想曾经所经历的所谓痛苦的过往，就似一缕春风拂过，真正体会到了 在法中成长的快乐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